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1月份中共绑架骚扰2038名法轮功学员，孙俊在沈阳市第一监狱遭迫害，面临生命危险，陕西岐山县法轮功学员沈红旗被冤判七年。据明慧网2020年11月份发布的信息统计，11月份中共警察以人口普查清零等各种借口绑架和骚扰了2038名法轮功学员，其中绑架754人，骚扰1284人，强制送洗脑班119人，抄家285人，被迫离家出走13人，有144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被绑架者年龄最长者86岁，遭骚扰者年龄最长者90多岁。11月份，中共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68万9110元，33人被非法停发工资和退休金，4人被非法开除公职。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有公务员、科技干部、高级工程师、医生、税务人员、企业高管、农艺师、教师等。其中对修炼法轮功的教师迫害程度非常严重。11月份被绑架和骚扰的在职教师和退休教师共29人，其中绑架10人，骚扰19人，迫害范围遍及中国大陆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4个城市。遭绑架严重的地区有吉林省127人、山东省119人、黑龙江100人、河北省54人、辽宁省51人、安徽省32人、湖北省31人、四川省30人、河南省24人、湖南省23人。遭骚扰严重的地区有河北省315人、黑龙江176人、四川省104人、吉林省103人、天津市82人、山东省77人、内蒙古70人、湖南省61人、甘肃省59人、湖北省46人。11月份，吉林省、湖南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北省、四川省、山西省等地将119名法轮功学员强制送入洗脑班迫害。其中，吉林省吉林市迫害最为严重。吉林市金桥宾馆洗脑班已经对8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最近得知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监狱的大连法轮功学员孙俊先生，在疫情期间一直被关押在小号迫害，而且他还曾经被蒙着头部殴打，时刻面临生命危险。中共在监狱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恶每天都在发生，但这巨大的罪恶一直被极力掩盖着。今年年初爆发的疫情则更给中共监狱掩盖罪恶提供了借口。2020年大半年内，几乎所有的监狱都关闭了家属会见通道，这样致使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在狱中的真实处境一无所知。孙俊是大连热电公司职工，妻子张霞是中山区青云小学教师。孙俊于2016年与妻子张霞一同因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绑架构陷，并于2017年6月被秘密非法判刑。张霞被诬判七年五个月，孙俊被诬判七年两个月，且每人各处罚金10000元。同年九月，张霞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同年底，孙俊被从大连南关岭监狱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监狱。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岐山县法轮功学员沈红旗先生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勒索罚金14000元，本人不服判决，已经上诉。2019年7月22号，沈红旗被岐山县公安系统从他经营的家电维修部绑架，警察随后抄了他在县城的住处和老家，后把沈红旗绑架到岐山县星期五宾馆迫害。沈红旗被绑在铁椅子里四天四夜，遭到刑讯逼供，之后他被非法关押在岐山县看守所。 沈红琴年迈的母亲得知儿子被关押后，因承受不了打击，突发脑梗，半身不遂，被送去医院抢救。在此期间，老人要见儿子一面，家属随多方寻求，终被官方拒绝。老母亲没能见儿子最后一面，悲伤离世。2020年8月18号，沈红琪被岐山县法院非法开庭，家属请了律师为沈红琪做无罪辩护，沈红琪自己也做了无罪辩护。沈红琪在法庭上陈述：第一，根据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信仰法轮功受宪法保护。第二，2000年4月9号，中共颁布了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第三，2011年3月1号，中国新闻出版社总署发布了第50号令，废除了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所以在中国，拥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传播和宣传法轮功都是合法的。综上所述，律师为沈红琪做了无罪辩护。律师说，侦查机关办案程序违法，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律师指出，修炼法轮功强身健体效果明显，所以许多法轮功修炼者即使在国家明令禁止后仍然坚持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作为功法理念，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如何破坏法律实施呢？更何况法轮功修炼者遍布世界许多国家，难道唯独破坏了中国法律实施？律师告诉法庭，本案所查获的与本案无关的空白光盘、空白 A4 纸、打印机、刻录机、电脑等不是法轮功宣传品，他们是沈红琪用于自己学习的资料，这些物品与涉案罪名没有任何关联性，都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最后律师陈述，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是弄脏了水源。根据中国法律，合议庭法官要依据事实证据，如果有悖于法，迫于某种行政的指示或压力做出错误判决，法官将对人民、对历史、对自己都无法交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世界人权日，全球逾380万人声援法轮功学员；香港法轮功中联办抗议，要求中共结束迫害。美国国务院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执法部门的官员黄元雄及其配偶。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促进和增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是美国的头等大事，值此人权日，美国自豪地重申对人权的承诺，美国将利用一切适当的工具和权利提醒人们关注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无论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我们都将追究那些侵犯人权者的责任。2020年国务院对外行动和相关方案拨款法第 7031C 条规定，如果国务卿有可靠的信息表明外国政府官员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或重大腐败行为的情况，国务卿应公开或私下认定这些人及其直系亲属，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确认中国厦门公安局吴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黄元雄极其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宗教自由。 他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今天的制裁也适用于黄元雄的配偶。蓬佩奥表示，中共系统性的残酷迫害中国人民，包括侵犯国际公认的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世界对此不能袖手旁观。12月10日为国际人权日，在2020年的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由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已有37个国家超过38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全球各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征集签名，累计380万4407位民众联署举报。国际人权日之际，台湾立法委员洪申汉、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和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共同声援法轮功学员，并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共同谴责中共的迫害。台湾立法委员洪申汉表示，中共确实扮演世界人权恶棍的角色，国际也越来越清楚有这样的认知。由人民发起的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有380万民众联署，确实是对中共不义政权的很大的反抗。他说，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人站出来，给予人权恶棍最大的压力和对抗，这是很多人期待的事情，也有很多人愿意给予声援。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在中国有那么多人遭冤枉被迫害致死，他质问法轮功做错了什么，中共为何要迫害法轮功。他也给出答案说，只因中共党魁江泽民害怕练法轮功的人比共产党员还要多，就一个人决定要消灭法轮功群体。他并说，江泽民作恶多端，当然要法办，全球有380万民众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应把真相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本来是合法的气功修行团体，只因为江泽民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多感到恐惧，便动用国家暴力权力镇压，致使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或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曾建元呼吁中国人把江泽民犯罪的相关证据保存下来，等到未来中共垮台，中国发生变化，总会有法律追究最后审判江泽民的机会。他也希望中国人要透过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行动，中国人才能有美好的未来。除了民众举报元凶江泽民外，2020年还有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跨党派议员与政要联署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系统性的野蛮迫害。2020年12月10日，适逢联合国大会设立国际人权日第70周年，香港法轮佛学会代表于中联办前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无辜被囚的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要求中共结束数十年来的人权迫害。有众多媒体到场报道，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刘慧卿表示，中共末日疯狂，近半年来强行实施国安恶法，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引起巨大民愤和国际哗然。然而中共不仅未见收敛，反而在香港进行连串大抓捕，取消议员资格、封户口等恶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人权灾难，将中共假恶报的邪恶本性赤裸裸地展现在全港与全球面前。刘慧卿指出，过去人们不敢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真相，但如今中共将一贯在大陆镇压善良民众的丑恶行径搬至国际都会香港上演，正好将如山铁证切切实实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更有力地佐证了中共数十年来对法轮功群体等各界民众进行残暴镇压与迫害的真相。他又指出，中共已不断向西方输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邪恶思潮，使现今的美国大选成为一次正邪善恶之争。他解释道，极左派及其背后的共产红魔正试图利用谎言和欺骗窃取美国大选， 夺取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法轮功学员代表周胜表示，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已长达21年，由中共恶首江泽民主导，中共恶党执行的一系列群体灭绝政策，令数以十万计大陆无辜的民众被非法抓捕、非法关押、非法劳教、非法判刑，从而失去人身自由。他指出，目前已证实的近4600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因各种肉体与精神酷刑而致伤、致残、致疯的案例更是难以计数，尚有数以万计被活摘器官的不知名受害者。凡此种种，令中共21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成为本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之一。周胜表示，中共犯下了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多项重罪、极罪，善恶必报是天理，参与迫害的恶人与迫害的罪恶必然被清算。今年7月21日，继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周年之际，加拿大资深国际议员肯特·斯格诺及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共同发起联署行动，呼吁跨国政要签署一份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联合声明。据纽约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布新闻公告表示，截至12月10日为止，超过900名来自欧洲、北美、中东、亚太和拉丁美洲35个国家及地区的跨党派政要参与了联署行动，谴责中共迫害行径，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1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助大量世人得救，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大选和至台湾法会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大选和至台湾法会感悟。一，大选不仅是美国的总统和两党大选，更是神对世人的大选，参与作恶的世人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又是对大法弟子的大选。人神一念，是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之中，被世间乱象干扰卷入其中，还是把自己当成神，守住自己，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二，川普大选获胜是神安排的必然结果，但是旧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安排是左右社会乱象，操纵世人作恶，大量淘汰旧势力看不上的世人。大法弟子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的基点，不是置身于常人之中，助川普当选总统，依赖于川普打败中共政权，而是助施正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清除左右社会操纵世人作恶、干扰世人得救的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使大量的世人清醒而得救，同时带来的必然是正气回升，正义良知成为社会主流。
心不要随着形势波动。 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这段时间美国大选呈现焦灼的状态，作为大法弟子，自己虽然清楚知道是正邪大战，要多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同时也提醒自己的心不要随着形势波动，一定要做好三件事。话虽这么说，也知道要这么去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在观看新闻或同修版的自媒体中，就不知不觉地陷在里面，有时一看就两三个小时，有时甚至没什么形势变化，自己也待在网上，想找一点蛛丝马迹，想快点得出结果，甚至有时到要练功时还出现念头，不想抱轮一小时。出现这些不正确的状态，一定有自己要修的地方，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就会出问题。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时，发现自己有颗隐藏着很深的想大选快点结束的急躁心。一开始自己还能把握着，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执着心就暴露无遗。因为没有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去掉这颗急躁心，同时也伴随着安逸心，就这样让它不知不觉中偷偷的壮大，在另外空间形成不好的东西，甚至想左右着让我去懈怠，不想抓紧时间去学法、背法和练功，只想泡在网上。再深挖下去，还是自己修得不扎实，没忍住，时间一长心就动，再这样下去危险至极。找到根子就要立即归正，首先强迫自己少看或不看大选的信息，然后加大学法和背法的力度，每天早上五套功法要一步到位。如果出现任何想迟一点练或不想练一小时抱轮的念头，就要立即否定，因为这个不是自己，同时将发正念的时间延长。在给美国大选发正念时，也加强清理自身空间场不好的干扰。这个星期归正下来，发现不那么想看网上的信息，又恢复到正常的练功状态，背法也能立即静下来，每天坚持背一到两页。这段时间自己出现的不正确状态，让我认识到修炼真的是很严肃的，不进则退。特别是正法时间到最后了，不管修得多高，稍一不注意就很容易往下掉，所以真的是每一步都要以法为师，一步一个脚印的修得扎扎实实，一定要按照师父在《红吟迷中修》中所说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才能达到圆满的标准。以上只是自己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悟美国大选的真意，摆正基点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自从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理性一文后，我知道共产党的末日就在眼前了。师父说，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川普自2015年登记竞选总统时，连共和党中的政要都没有人支持他，很多人看不起他，嘲笑他，而他最后能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击败已经胜算在握的希拉里，上台后四年以来受到民主党疯狂的一个接一个莫须有的诬陷弹劾，和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无休止的抹黑和攻击，却能屹立不摇，越战越勇，团结党内正义力量，对反神反人类的中共邪政不断进击。若没有来自神佛的帮助，他能走到今天吗？四年前我不了解川普，今年我真心诚意地投了川普一票，这一票意义非凡。 四年下来，川普在各方面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这都是其次，最主要的是他对神的正信，倡导传统价值，信守承诺，和制裁中共邪恶政权的各种政策和行动，唤醒世界各国领袖及人们对中共邪恶霸权的认识。我深信他是神选之人，神要借他在人间行事。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如果这个社会上出来一个人能够截住那个世风日下的潮流，这个人就太了不起了，他等于在帮助我们，他不等于在帮助我们救人吗？川普一经挑战，过关斩将，让世界各国看到中共邪党的恶霸和操控全世界的野心，联合全世界各国坚决反共，他不再帮助我们救人吗？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支持他。我们支持川普并不是搞政治，因为我们对政权不感兴趣。大法弟子有节制世下流和注施正法阻邪风的责任。节制世下流选自红银二普照，注施正法阻邪风选自红银三注施。大法弟子针对中共病毒和美国总统大选跟世人讲真相，这和当初九评发表后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现在处在西方社会，所以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过去半年以来，我每天利用下班后到公司及家里附近的超市和加油站讲真相，我一般是在离超市门口远一点，不引起超市工作人员注意的停车场发传单讲真相的。为了不把人吓着，特别是现在下班以后天都黑了，我都在离人约十英尺以上的距离跟他们打招呼，等他们注意到我之后才上前跟他们讲真相。每递出去一张拒绝中共的征签传单时，我一定会和对方讲几句真相，为了让他们能够很容易了解到中共是如何操控美国的，我举了几个跟他们生活比较贴切的例子。例如，好莱坞电影要卖到中国市场时，必须遵从中共的规定自我审查，对于一些敏感议题，如新疆、西藏、台湾、六四和法轮功都是要删除的，甚至为了能入中国市场而篡改历史。又如国际巨星理查基尔1993年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致辞上批评中共对西藏人权的迫害而触怒中共，从此他的影片无法在中国上演，他也被禁止再登上金像奖的舞台，好莱坞导演也不敢再用他了。去年美国国家篮协的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在推特上发表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支持，说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后所引发的波动，中共要求 NBA 主席开除他，并要求他公开道歉，而且禁止在中国转播火箭队的比赛，同时将火箭队在中国的商品全部下架，这些都是中共在控制自由世界的言论。还有通过对世界顶尖大学的巨额捐款渗透教育界，窃取学术研究成果，并让精英学者为中共战队发声等等。美国的各行各业都被渗透和腐蚀了，我们的下一代从小都被洗脑了。针对不同的个人，有些人我多讲一些，有些人我会讲得更深入，跟他们谈到大审判、正邪之战和生命的选择。讲完后，我会一再叮嘱他们，自由不是免费的，是靠每一个人捍卫的。为了美国的未来，为了我们不沦为共产国家，真相不能在我们自身这就停住了，一定要分享，分享再分享网站上的真相，让更多人觉醒，并且希望他们看完真相报纸，不要浪费资源，请传给身边的人看。这是身为一个平民百姓的我们能轻而易举做到的。在发传单讲真相的过程中，也碰到人们问我的一些问题，仅举几例与同修交流。问，我也知道共产主义不好， 但我讨厌川普，拜登看起来很亲切和善，我很困惑，不知道选谁。答：川普信神，坚决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一再强调美国绝对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尊重人权、宗教自由，而拜登主张社会主义，既是迈向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高税收、扩大政府权力，所言所行都是反传统、背神的。您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您希望您的小孩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您应该摒弃对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喜恶，两个大方向让您选，您就很明确了。问：你讲的我都赞同，但是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力量微弱，一点用也没有。这个国家是操纵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手上的。答：作为每一个人了解真相后，都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举个例子，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癌细胞慢慢地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对一个国家而言，我们每个人就像是一个细胞，你了解了真相，就是一个免疫力强的健康的细胞。你去跟你周围的人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就成为和你一样的具有免疫力的健康细胞。如果每个人都使他周围的人变成一个健康的细胞，那么癌细胞就不容易扩散，及时的给予有效的治疗，癌细胞就会被杀死的。现在武汉肺炎造成很多人感染，很多免疫力强的人好了，很多本来就有健康问题的死了。所以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都能传播真相，这股力量聚集在一起是巨大无比的。问：你选谁当总统？答：您知道我今天在这是来告诉您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及他是如何处心积虑的渗透和操控美国和全世界的。我是一个坚决反共者，谁反共且付诸实际行动，那么我就支持谁。在讲真相中，几乎天天都会遇到来自常人的鼓励。有很多支持川普的人怕被别人攻击，不敢说，或被家人朋友视为异类，心情很郁闷。遇到我在讲真相后非常激动，一直跟我说谢谢，并鼓励我继续讲下去，并要我注意安全。有一个人说他的眼睛和常人不一样，他看东西一眼可以看穿东西的内部结构。他说：我看到你是天上派来的天使。注释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让我们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把这世纪邪灵彻底清除，抓紧时间快讲，让更多人得救。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身在世中，心在方外》，学世尊至台湾法会浅悟所得，作者纽约大法弟子雨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1日。自11月中旬以来，我一直在脸书上分享关于美国大选舞弊和川普律师团队听证会的真实新闻信息。在政协大战中，我抱着紧张的心情，想让自己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都快点看到真相，同时也想借此鼓舞自己身边沉默的大多数，让他们不要失去希望。但是自己觉得好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部分人要么是很冷漠，要么是相信主流媒体的报道，不愿意听到冲击他们固有观念的其他声音。过程中自己也生出了争斗心、说服别人的心和正视自我的心，而且似乎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大选已经过去了，结果已经定了，这都让我很苦恼，为众生被谎言迷惑而着急。指导师父在新经文至台湾法会中告诉我们，师父说，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对于这段法，我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 我觉得师父点到了我的问题，可是师父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慢慢我体悟到，师父讲的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状态和境界。如果我带着常人那样的激动和不满，可能就会把握不好，而流于向常人带有政治要求的争斗抗议，虽正义凛然，却感化不了世人，无法唤醒他们，救不了人，因为善和慈悲不够。可是如果就此晋升，则相当于看到原则性的问题都不管，性质上就变成一个心性问题。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平衡呢？我苦苦思索。也许师父看到了我心中的疑惑，在我学法的时候点化我，特别留意到师父在不同讲法中讲到的有关于复原神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的复原神层次往往比主元神来得高。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道，复原神它不在三界之内，却在三界的范围中，就像我站在这个桌子的范围，但是我并没有进入桌子里边去，所以人的复原神能够修成回天。我悟道，复原神不在三界之内，也就不是三界内的物质构成的生命，是高层次中物质构成的生命了。而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是要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所以自己现在也应该要求自己做到身在俗世，但是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的，念在方外。对于大选的动态要跟进和了解，不封闭自己的信息渠道，不置身事外，善用媒体同修们辛苦整理出来的大选新闻，讲真相，救世人，但是却不混同于常人的抗议，不陷入常人的情而被搅动，不被好消息或坏消息所带动，同时进一步的利用这个机会，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洗净自己，更大限度地去自己的执着和人的情。自己应该提醒自己，在转发任何新闻视频的时候，不是为了去求众生赞成认同的，否则就会被外界的反应和评论所干扰，应该让自己的心态更纯净神圣。此外，发正念也是不可忽视的。我发现好像往往当自己用心认真发正念了，那一天中自己看到的新闻就是有利于正义一方的居多，反之则是对川普团队不利的消息多。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用心去做了，在过程中达到了法的标准了，结果是自然而然的。当然悟道不等于做到，我的状态相较于师父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自己接下来也应该做得更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写出这篇文章，希望与同学们共勉，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请听明慧文章，还差一难，正念前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6号。我是一名80后，我上高中时出了一次车祸，没想到因祸得福，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不但车祸造成的伤痛神奇般的快速痊愈，而且原本体弱多病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健。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可是我得法不久，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发生了。由于怕心，我渐渐远离了大法，在红尘中迷失着。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在看护点化着我，并安排同修帮助我重新走回了大法修炼。第一部分，在清除邪恶展板中去怕心。一天我来到同修家去学法，同修家人告诉我，他最近散步时发现他家附近的一个宣传栏上写有污蔑大法的话。学法结束后，我按他说的方位去找，果然发现了。展板很大，约有2米长，1.5米宽，被锁在玻璃橱窗里，四周是结实粗壮的不锈钢支架。宣传栏正对大马路，前面还有一个大广场，每天来锻炼休闲的人络绎不绝。不远处立着一个摄像头，正对着宣传栏。我一看不禁产生了畏难情绪，心里就打了退堂鼓，还是让其他同修去清除吧，我可没这个本事。谁知过了几天，爸爸出去晨练回来，突然对我大发雷霆：你以后别再练法轮功了，你没看见外面宣传栏上都说了什么吗？我一问才知道，原来爸爸也看到那个邪恶展板了。我挺惊讶，爸爸平时晨练不从那个宣传栏走过的，今天怎么会改变路线了？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我一下子悟到，这是师父借我爸爸的嘴在点化我呀。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怎么能听任这个邪恶展板散发毒素，毒害众生呢？这不是不负责任吗？而且既然这件事让我知道，就是应该我去清除掉它，我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怕心而把危险推给别的同修呢？悟道就叫做道，事不宜迟，展板多存在一天就会毁掉更多的众生。当晚我就带了一堆工具出发了，我骑在自行车上，感到上下牙在打架，手脚也不停地发颤，我知道这是怕心在作怪。于是我就开始背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我反复的背，反复的背，突突直跳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感到怕的物质被师父拿掉了一些。正背着，突然一辆逆向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像失了控一样朝我飞驰而来，眼看就要撞上我了，我吓得大叫一声，闭上了眼睛。我听见一声巨响，等我睁开眼一看，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离我不远处，而我自己啥事也没有。我一下子没悟到怎么回事，惊魂未定，怕心一下子又起来了。今天是不是不应该去呀？还是回去学学法，心态稳定了再去吧。但又一想，不行，已经拖了这么久了，不能再拖了，今天无论如何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于是我就继续往前骑，这下手脚也不抖了，怕的物质又被师父拿掉了一些。我后来悟到，邪恶想用车祸的形式阻挡我，而师父把磨难给我化解了。我很快来到宣传栏边，为了避开摄像头和行人，我绕到了宣传栏的后面。 宣传栏一共有三个，邪恶展板是中间的那个。我走到中间，用手摸一摸宣传栏的下面，发现有一个锁扣，但是没有上锁。我把锁扣打开，用手往前一推，竟然把玻璃橱窗给推开了。另一只手往里一摸，就摸到了展板下面的边缘，往下一拉，展板整个从玻璃橱窗里给拉了下来，一切顺利，如有神助。展板太大了，拿着太招眼，我赶紧拖着展板躲进宣传栏边上的绿化带。展板是用泡沫塑料做成的，上面贴了一层打印好的塑料布。我把塑料布撕下来叠成一摞塞进包里，一想泡沫塑料也不能留着，否则天亮被人发现就糟了。还好泡沫塑料不是很厚，用力一弯就断开了，只是声音比较响。真是有师傅保护，平时这里车水马龙的，今天竟然没几个人。虽然我发出的声音很响，可过往的人并没有注意到。泡沫塑料断成几块后，也被我塞进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大旅行包里。回家时又犯了难，我这大包小包的，被爸爸看到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硬着头皮开了门，一看，爸爸已经睡着了，正打呼噜呢。平时这个时候，他是不会睡觉的。真是感谢师傅啊！我拎着包迅速走进我的房间，关上门后坐下来就大口喘着粗气。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真是比惊险片还要惊险呢。等心里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后，我把包里的塑料布拿出来准备彻底销毁掉。谁知当我展开一看，不禁傻了眼，我眼前的这个展板不是我那天看到的那张邪恶展板。怎么回事呢？我努力回想，突然想到了，这个玻璃橱窗内放的不止一张展板，以前的旧展板也在里面，没有拿掉，肯定是我慌乱当中拿错了。唉，刚才的我还像一个胜利凯旋的将军，这一下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粗心大意。怎么办？难道还得再去一次？心里真是一千个不愿，一万个抗拒。这时突然想起《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历经万难拿到经书，满心欢喜的回去时，没想到一阵风过，经书被吹飞，才发现经书竟全是白纸。回转换回有字经书后，又不小心惹怒了海龟，被扔到了河里。其实在另外空间里看，真实的原因是9981难，还差一难，还需要他们继续修炼提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他根基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往上修还早去了，你得继续提高自己，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我悟道，这次拿错展板，应该是自己的心性还没有达到标准，师父要借这个机会再考验我一下，让我继续提高心性。想到这儿，心里的沮丧和畏难一扫而光，立即动手准备再去一次。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我做了更周密的安排和准备。这天正好下大雨，我心想，这真是天赐良机，就今晚动手。因为下大雨，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按照上一次的程序顺利取下了展板，确认无误后对折几下塞进了旅行袋。我迅速拿着旅行袋到了附近一位同修的车库里，事先已跟他讲好了。我用剪刀把打印的那面塑料布撕下剪烂，无灭大法的那部分被剪的时候 塑料布发出吱吱的怪叫声。我对他发正念，灭尽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虽然我全身被雨淋得湿透，但一点也不觉得冷，全身暖烘烘的，像有火炉在烤一般。整个过程中，我心态平稳祥和，没有了前一次的紧张慌乱。第二部分，在参与整体协调中修去面子心。几年前，我弟协调人被中共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于是我弟整体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资料点的资料没人拿，堆积如山，大多数同修看不到明慧周刊，拿不到真相资料救人。因为当时我是负责技术的，所以除了协调人外，只有我知道资料点在哪里。从此我便承担起整体协调的重任。做了协调工作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协调人还真不好当，辛苦劳累就不说了，最主要是经常要受气。因为我要上班，还要负责资料点的技术，已经够忙的了，现在又加上协调这些琐碎繁杂的事情，所以更是忙得晕头转向，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是买个包子边走边吃。有时超过约定送资料的时间了，有同修就不高兴，怪我迟到，浪费他的时间。有时忘带同修要的东西了，同修立即撂下脸来，对我发脾气，说我耽误他的事。我连忙赔礼道歉，再找时间给他专门送过去。有一次，去假同修家学法，因我放假调休，所以前一次学法时就通知大家，这次集体学法的时间临时改了一下。谁知我一进门，假同修当着很多同修的面劈头盖脸地数落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改时间，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明明都通知了呀，干嘛这样冤枉我？太让我下不来台了。看到同修甲情绪激动，脸胀得通红的样子，我不知怎的，也一股无名火上来了，对着他大声争辩，我说了呀，明明告诉你了。我的话还没说完，乙同修赶紧过来拉了我，轻轻在我耳边背了一句师父的法。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立即明白过来了，对贾同修说，阿姨，对不起了。贾同修一听我道歉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一场争论就此停息。学完法后，贾同修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说他想起来了，我确实跟他说过了，是他忘记了，错怪我了。我说没什么，心里想，谢谢你帮助我提高心性。从小到大，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老师喜欢，同学羡慕，可以说我是在掌声与鲜花中长大的。这些事情养成了我爱听夸奖、赞扬话的极强的面子心、虚荣心。可是自从做了协调工作后，常常被同修指责、埋怨，甚至冤枉排斥，心里非常消沉失落，伤心难过，好多次都想甩手不干了。通过学法，我慢慢学会了用修炼人的标准来看问题，把吃苦受累看成是好事，是修炼攀登的阶梯。特别是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有学员问师父被别的同修当成特务的问题，师父解答的那一段长长的讲法打开了我的心胸和视野，很少再对同修的态度斤斤计较了。我争取做到同修说我什么我都不动心，有则改，无则注意，我的对错不重要，心性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第三部分，在帮助过关同修中去私心。 我弟有一位家住偏远乡村的丙同修，平时经常会进城参加集体学法，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来，后来才知道他在过病夜关。在常人看来，他非常严重，肺癌转骨癌，且癌细胞已扩散全身。家里儿女把他送进了医院，但医生对他束手无策，不给治疗，让回家等死。家人把墓地等后事都准备好了。我趁十月初放长假，几经辗转来到丙同修家看望他。只见丙同修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女儿喂他吃东西，没吃几口他就吃不进去了。我在丙同修耳边问他，你还记得九字真言吗？同修点点头，轻轻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对，你就在心里默默地念，师父会管你的。同修叹了口气，说，我这个样子，师父还会管我吗？我肯定地说，当然了，师父是来度我们的，只要你信师信法，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你就在心里念着九字真言，我明天来陪你学法。同修的眼里有了一丝神采，点了点头。同修家住得很偏远，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而且不是直达，下车后还得转乘一辆马自达车，由于是私营的，要价挺高。但我想，常人都要救，更何况是同修呢？第二天赶到丙同修家，他已经比昨天精神多了。我说，我们先发正念吧。同修让女儿将被子枕头靠在背后，半坐半躺着发正念。我边发正念，边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救救丙同修。发完正念，丙同修可以自己坐着了。我们一起学转法轮。丙同修读了论语之后就读不动了，我就读，让他听。读了半讲，大概20页左右，他的女儿进来了，不放心丙同修坐这么长时间，想让他妈妈休息，我们的学法就暂停了。第三天，我继续去，丙同修精神和气色好多了，可以吃很多东西，身上的疼痛也缓解了很多。以前一天要打2支杜冷丁才能睡觉，现在减少到1针。这一次学法，他把转法轮第一讲读完了。第四天，丙同修可以下床活动了，我们一起读完了第二讲法。第五天，我有事，委托另一位同修去。同修去了之后，回来跟我说，丙同修不是挺好的吗？哪里有症状啊？短短的几天，在师父的保护和加持下，丙同修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我的心性也在提高着。从丙同修的变化中，我真正感受到，当我们真的无私为他时，当我们真的信师信法时，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修炼路上，师父的看护无微不至，无处不在，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赘述。弟子唯有用最虔诚恭敬之心，尽最大努力做好3件事，才能报答师父宏大慈悲的救度之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